聚集，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这一个房间。求你与我们的聚集同在，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打开我们里面的心灵，让我们因着你的启示，我们能进入到真理的里面。求你使我们有一颗爱慕真理的心，顺服真理，也为真理站住，也能够传扬真理。因此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也给说话的人有一个受教的舌头。愿你伟大，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讲，就是交通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讲三一神，就是讲父子圣灵。那么我们已经讲了两次，就是关于圣灵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要说到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在说到圣灵工作的时候，黑板上我们把它写了，圣灵的工作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是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工作，就是住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来工作。基督徒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徒就能改变。第一个，基督徒能够接受永生神的生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生命， 这是圣灵给我们的。然后借着这个生命就能使我们成为圣洁。基督徒成为圣洁，基督徒就改变了，改变了他的思想，改变他的行为，改变。那么这一个也就是我们已经读过的圣经，就是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这是圣灵在我们基督徒里面的工作。除了你这个工作以外，今天我们再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你看这是主耶稣说了，他说圣，第八节，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说，圣灵要给基督徒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让他去做见证。为什么要给能力？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你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在这个地上你要做见证是许多的困难，各种的困难，甚至于包括你的生命都有危险，你要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你怕不怕呢？遇到这些困难你怕不怕呢？面对这些困难你不怕，为什么？圣灵要给你能力啊，要给你能力，圣灵给你能力你就不怕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彼得这个使徒啊，彼得这个使徒，你知道他原来有三次不认主啊，他很害怕，在一个使女的面前啊，使女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丫鬟嘛，妇人呐、啊，大祭司的使女的面前，他可以三次不认主，你说他的胆子好小啊！一要认主了，他就怕死啊！你看耶稣抓起来了，要钉十字架了，我要承认他，如果把我也弄死了怎么办？他怕。可是当圣灵一给他能力以后，他就能够在官长的面前、官府的面前、祭司长的面前，他不怕了，他就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他就可以说我要听从神的还是听从你们的，你们自己衡量。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不能不讲，我们就是要讲。你看他有能力了。所以基督徒圣灵在我们身上，除了住在我里面以外，圣灵还要降在我的身上，就是需要的时候圣灵要降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不是你求来的，请你注意啊，不是你求来的，是圣灵觉得，主耶稣觉得你需要，你去为主耶稣做见证，要给你力量他就给你力量。这是神做的，或者说是圣灵直接给你的。这一个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就是圣灵两方面的工作。因为圣灵给基督徒有一个能够有做见证的力量，所以你就看见福音的广传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他就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福音都要传出去。啊，所以传福音的工作和能力是谁给的？是圣灵给的，不是我自己要求的。神要你去做工，神就一定给你能力。如果神没有要你去做工，你要凭自己去，啊，你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要，基督徒是很清楚，就是神要不要我去做，神要我去做，神就会给我能力，啊，这是圣灵给的。因此，我们说到圣灵能力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说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给我们能力。圣灵一定不勉强我，请你注意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不勉强我，就非得你要你怎么做，圣灵不做这个工作。那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好，你看见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主的灵就是圣灵啊，圣灵永远使我们得以自由。什么叫做得以自由？那就是圣灵是尊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自由意志，不勉强我们，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那我们来读另外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好，看找到没有？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你看这里保罗就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原文没有感动这个字，那就是不要消灭圣灵。意思说，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里面虽然住了圣灵，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你可以拒绝圣灵，你看到没有？圣灵不勉强你，你可以拒绝圣灵。所以你可以消灭圣灵。我们基督徒消不消灭圣灵啊？我们常常消灭圣灵。圣灵有的时候提醒我们，你应该怎么做，我们不听，我们不听，啊，这就没有自由。所以圣灵一定不勉强基督徒，基督徒可以消灭圣灵，你圣灵要你去做，也可以不去做。啊，请我们注意，这是一个特点，因为圣灵就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但是我们来对照一下，我们知道灵界，我们相信人有灵魂的话，你相信这里有个灵界，除了我们有这个物质界以外，这个物质的界，物质界以外，还有属灵的灵界。灵界里面除了有圣灵，还有邪灵。邪灵，邪灵的工作就不同了，邪灵的工作就不尊重人的自由意志。邪灵如果要到了你身上来，他就要勉强你，使你没有自由，这是邪灵的工作。 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五章，好，我们从要多读一点了、啊，要从第一节读到二十节啊，好吧？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读到二十节，好吧？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铁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铁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
好，这里有一个第二点是，耶稣一下船就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这个污鬼原文就是污灵或者叫邪灵，所以如果邪灵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没有自由意志了，那个邪灵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看这一个人，他被邪灵附在身上以后，他人家脚镣手链都给他戴起来，他都可以挣断，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啊？那是邪灵给他的力气。而且他不住在家里，他要跑到外面去，住在坟墓里面，到那里去住。一个正常人怎么会到那里去住了、啊、那就说他不正常。不正常，从圣经来讲，这就是邪灵附的。那么我们从现代医学来讲，可能就叫精神病啊。但是精神病也有两种，有一种是生理上的，甚至病理上的问题了，还有一种就是鬼附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啊，两种不同的。因此，邪灵如果要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没有自由意志了。邪灵喊他做什么，喊他把铁链挣断，他就挣断；喊他不回家，他就不回家，他没有自由。啊，邪灵怎么能够喊他这样做呢？因为邪灵也有一个力量。就给他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控制了他，他就没有自由意志了。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使我们有自由意志，你可以不听圣灵的。但是邪灵到了你的身上，你不听也就不行了，因为他一个能力到了你的身上。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分辨 邪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一定要分辨，而且这一个分辨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要分辨那个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今天基督徒不能说那个传道人给你的这个灵给你按手把一个灵按到你身上都是对的，不是的啊！这个敌基督的现在已经出来，假先知也出来，所以有好多人身上带的那个灵不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有一个鉴别他的就是到底这个灵在你的身上是使你得到自由了，尊重你的自由意志了，还是不尊重你的自由意志，还是控制你的自由意志，勉强你要顺从他。因此我们要请你再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从14节开始读，好，14节开始读，我们就读到27节好了，14节到27节。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我若能做什么？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去，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
好，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叫做污鬼。鬼这个字原文也是灵，就是这就是一个邪灵的工作。这个邪灵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你看这个17节，他说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那么这一个就是邪灵的工作。邪灵我们讲就说他不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你说这个小孩子他愿意口中流沫吗？他愿意鬼把他摔倒吗？他不愿意，他没有自由意志，所以这个就是鬼要他做什么，要把他怎么样，他自己没有办法。所以邪灵不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你看后来他就讲了21节，或者20节，我们读，他们就带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抽风啊，就是倒在地上，一身就发抖嘛，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请你记得，这都是邪灵的工作。你读整个圣经， 你看看圣经里头，主耶稣从来没有说给一个人按手以后，这个人就倒下去，倒在地上，抽风，口中流膜，翻来覆去，有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圣灵不做这个工作，邪灵要做。那么，保罗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啊？没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的，邪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一定要分开。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今天有的基督徒的团体，有的传道人，他所做的这个工作，他叫灵恩派，他说这是圣灵，他来一按手，这个基督徒就倒下去了，倒在地上要翻来覆去了，还不是一下，有的要几个钟头一直翻来覆去，口中流膜。这里告诉我们，这是谁的工作啊？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没有。我在这里也好说，这个有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的见证，这是在香港的事情。这个弟兄和这个姊妹啊，都是日本人，他来参加，我在香港我们有读经聚会，他来参加这个读圣经的聚会，我们就把这个告诉他，早就告诉他了。那么有一次，他们这两个人啊能够讲中文，所以他就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么有一次，他们日本教会的牧师就请了一个日本的传道人从海外到香港来，到他们教会来，就说这个人是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一按手人就可以倒下去。好了，结果那一天呢，这个请来这个牧师就讲道，他们那些日本教会他就喊他们都站起来，他就这些人都站起来，把手举起，他们每个人就把手举起，他就一个一个按，一个一个按。可是这两个人，这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啊，要到按到他身上的时候，因为他参加我们读圣经啊，他要分辨，他说主耶稣啊，这个不，如果不是从圣灵来的，我就不要。他就这样祷告，我就不要，求你保守我。这个牧师到他面前去按了，怎么都按不倒啊，按了没有，倒不下去。这个牧师就说，怪了，你怎么倒不下去啊？他就是不拒绝，他没有倒下去。那几个很多一按就倒了。后来那个弟兄一去按，这个弟兄就说，我今天试一下，他就试一下，他就接受了，一下就把他按下去了。后来以后呢，他就告诉我，我说你按下去什么感觉呢？他说我倒下去了以后啊，我想动一下都不能动了，好像我这个人被捆绑了，我想动一动手动不了，脚动不了，为什么动不了？就是被捆绑，就是没有自由意志了，你知道，邪灵的工作在你身上没有自由意志。而且我还问过他们，我说他按的时候是不是真正按了你的头把你推一下？他说没有，他说还没有爱到我，就有一个力量把我推下去了。所以这个力量那就是邪灵的力量，弟兄姊妹要特别小心啊，不要随便让人给你按手，你要特别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他手上那个灵是从哪里来的啊。邪灵的工作总是叫人没有自由啊，他控制你，而且有个力量到你的身上。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他就说他也被他按倒下去了，他说下去以后他要睁眼睛睁不开，他说我想睁都睁不开。这个传道人又怎么告诉他呢？他说你倒下去就是进天国了，好不好？你 那几分钟或者那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你就是进天国。所以 也有翻来覆去的，也有口中流膜的啊。这里有一个传道人，他们也请了一个国外的传道人到这里来，也是按手，结果有一个人倒下去了，聚会完了他还在那里倒，还在那里翻来覆去。那么这个传道人就看一看了就走了，他说他是进天国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根据圣经来分辨圣灵。主耶稣讲的会降在我们身上，目的是要给我们做见证的能力啊，不是要你倒在地上去翻来覆去。 所以从圣经里我们来看，圣灵不做这个工作啊，我们要特别小心。而且这一种邪灵在一个人身上工作的结果，就会使这个基督徒发生改变。我们这里有一个年轻弟兄是在 SFU 念书，来参加我们读经的聚会。他们教会请了一个女牧师到他们那里来传道，从美国请了一个女牧师来。这个女牧师最后讲完了以后就说，你们谁要上来按手的，那我就给你按。结果就给他一按，就把他按了倒下去。这个小弟兄的父母呢告我讲，他说本来这个小弟兄平常在家里做错了事，自己良心不平安，圣灵责备他，他就向主认罪，主啊我错了，求你赦免我，里面就有平安。现在一按了以后，他说他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觉得自己做错了，他要去祷告认罪，一认罪就呕吐，一认罪就呕吐，认不下去啊，认不下去啊，这就开始改变了。所以我就劝他们千万不要让人随便给你按手，因为你不知道手上带的是什么灵，干不干净。所以保罗是说要举起圣洁的手啊，这个手假如不圣洁，它本身就有邪灵的工作，你它一按，结果就按到你身上了，这个要非常小心。好，这里我们就是说到圣灵和邪灵的工作是不同的，因此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都是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圣灵就会在你的身上工作；如果你不愿意，你说我要拒绝，那圣灵就不在你身上工作。圣灵不勉强你，圣灵不能说我今天一定把永生给你，你不要不要，我要交要给你，圣灵不做这个工作啊。因此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看看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现在我们要读一读旧约好不好，请我们读耶利米书。29章。13节。旧约的耶利米书。29章13节。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工作，你有心，你愿意，专心寻求就是你愿意，神就一定让你寻见。你说我根本就不想去寻求神，我不愿意听他的话，神不勉强你听他的话，神不勉强。所以这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愿意，他不违反人的自由意志。还有一处圣经啊，那就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马太福音的前面一点，第1章第3节。撒迦利亚书第1章第3节。撒迦利亚书，马太福音前面一点。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一件事情也是告诉我们，这是神说的，你们要转向我，我怎么样就转向你们。这个转向就是你的自由意志，一个自由意志。比方我们传福音的聚会，有很多人来听福音，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说我愿意接受， 你不愿意接受，神不勉强，神还给你机会，还可以等待。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自己向神祷告啊。如果只是你自己愿意，你不愿意，神不勉强你，这是神做事的原则。圣灵也是这样，一定不勉强人，就是看你愿不愿意，你在他的面前。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0节。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这个不肯原文就是不愿意，那个肯字啊，原文是愿意的意思，不肯就是不愿意。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查考圣经啊，要弄清楚耶稣到底在哪里出生啊，他是不是大卫的后代啊，他是不是生在伯利恒啊，还是生在拿撒勒啊，他们都要查考圣经。然而主耶稣说，这个圣经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肯，你们不愿意来，你们就是查了你也不愿意来。所以圣灵不勉强人，就必须你自愿，当你自愿，圣灵就给你，你不自愿，你不愿意，圣灵不勉强。我知道有一个青年人，20多岁，那个他听了福音以后，他就回去自己讲了，他说我现在啊，我还年轻，人生经历还不够，我要把这些都享受够了，我再来信耶稣。也有人讲，现在啊，我的钱还没有赚够，因为现在赚钱了要犯罪的，对不对？赚钱要说假话，那么我等赚了100万，我再来信耶稣。有一个人的确是赚了100万了，他一看信耶稣，他说还不够，我再赚100万，我再来信耶稣。圣灵不勉强你，可是你的时间有限啊。我刚刚说的那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啊，他去游泳，去游泳，有一天就在游泳的时候就已经就淹死了。他要等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圣灵不勉强一个人，你不愿意那可以，你去游泳，游泳就是了。我有一个同学比我矮2班，是做的是省长啊，四川省的省长啊。我和他一起回去校友会，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身体很不错。他没想到，结果他去热水浴啊，就是洗澡啊，热水浴啊，他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在热水浴的时候时间长了，就在里头死了。他怎么知道？他不知道了。所以人的生命什么时候到结束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劝人，你要在主耶稣的面前，你要有一个祷告，就是你的自由意志祷告。你怎么祷告呢？就说主耶稣啊，我现在还不认识你，但是我愿意认识你，求你要给我机会哦，让我这一生啊，还没有死以前能够认识你，不要到了那个死的时候，你说还有机会吗？没有机会。有一个人也是在游泳池里面快要淹死的时候，结果被救了。救了这个传道人就问他，他说他这个就问他，因为这个年轻人他说啊，他说我遇见生命危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喊耶稣了。所以那个后来他被抢救活了。那么这个传道人就问他，你说游泳池要淹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喊耶稣没有？他说我什么都忘记了，我只要喊救命了。你看啊，所以不是说以我们想象的啊，那么你去到了时候很危险的时候你有办法，还不是的。 所以我就劝他们，我说你就先祷告，主耶稣啊，求你不要丢弃我，你给我机会，我现在还不认识你，让我一定能够认识你，你向主耶稣祷告。这就是自由意志的转向，圣灵不勉强你的自由意志，但是你自己愿意，那就是最好了啊，你就给他做一个祷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邪灵的工作不同。圣灵尊重人的自由意志，那么我们的自由意志要在主的面前，你要好借着祷告把你的自由意志要顺服神。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今天肉体和圣灵相争，我们争不赢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我们怎么办呢？而且我们能够消灭圣灵，刚刚讲了，不但消灭圣灵，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还常常使圣灵担忧，对不对？罗马书第八章讲，圣灵还为我们有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怎么能够胜过我的肉体？你要在主面前有一个专一的祷告，这个祷告很重要，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祷告怎么祷告啊？你说主耶稣啊，我现在想过一个圣洁生活，想不犯罪，但是我不行，我愿意，我不行，因此我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你不要放松我，你不要放松我，不要放任我，你一定要把我抓住啊！你在主面前要有这么一个心愿。我记得我们青年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会有一个祷告，祷告什么？主啊，如果我不听你话的时候啊，求你打我，你懂不懂？那就是管教，求主来管教。我们青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祷告，有一次有个传道人问我，到底主打了你没有打？我说还没有打。为什么？主就给你力量，你可以胜过。这个很重要，基督徒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主，把你的前途、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完全都奉献给主。你说主啊，靠我自己我是不行，求你给我力量，求你改变我。这是你的自由意志的转变，这个非常重要。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一转变了，圣灵就做工了。你的自由意志不转变，圣灵还不做工，因为圣灵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好，下面我们还要说到一点，就是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因为我们讲到圣灵住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降在我们身上，都要为主要见传福音了，做见证了，改变我们自己了，给我们恩赐来建立教会。所以圣灵有一个工作是要建立教会的工作，这是我们已经说过。但是今天我们还要说到圣灵对教会说话，请你注意，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圣灵要对教会说话。这个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
圣灵将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请我们注意，圣灵现在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对教会说话。你看这里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就不是对一个教会讲哦，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怎么样？你就要听。然后你如果你听了， 后面就有赏赐。整个的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告诉我们有七个教会，圣灵对七个教会都说了话。刚刚我们读的这一处圣经是圣灵对以弗所教会说的话。你看第二章的第一节，他是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个叫以弗所教会，圣灵给他说的话。那么圣灵对以弗所教会说的话，后面又有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还有一个教会叫四美拿教会。对四美拿教会讲完了以后，你看十一节又有这样的话，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都应当听，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也有奖赏，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一次就是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七个教会圣灵都说话，就是如果你听了圣灵的话，你就得到奖赏，如果你不听圣灵的话，你就没有奖赏。因此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我们要说七个教会啊，说到圣经里的七个教会。那现在请我们先读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节读到十一节，十节读到十一节。
当日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这里告诉我们有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他都写出来了，就是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拿、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这七个教会在地理上是七个城市，七个城市 city 是当时在亚细亚这个地方有七个城市，这个七个城市就有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都是保罗在那里建立的，在当时啊，当时有七个教会。因此七个教会就要写七封书信给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代表的意义，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代表的意义。那现在我们现在说第一个教会叫以弗所，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以弗所这个教会从现在来看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教会已经过去了，不存在了，是在历史上它存在，现在不存在。第二个教会叫做四美拿，这个教会在历史上存在，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存在了。第三个教会叫别加摩，这个教会在历史上存在，到现在也不存在了。后面有四个教会，这四个教会因为一共七个教会嘛，前三个教会在历史上存在，现在不存在了，后面四个教会现在存在，所以现在在地上还有四个类型的教会现在还存在。我们怎么知道那三个教会过去了，这四个教会现在存在了？第一个我们要从 历史上来看啊，等等我们来讲，从历史上来看，第二个就要从圣经来看，从圣经来看，因为后面这四个教会圣灵对他说话的时候都说了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今天主耶稣还没有来吧，还没有来，所以后面四个教会还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前面三个教会就没有说这样的话了。那现在我们看看第二章十八节啊，读了十八节以后我们再读第二十五节，十八节读了，读二十五节，
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子子说，
对，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你看到没有，有一句话，你们已经有的要持守，后面一句话叫做什么，只等到什么，我来。所以推呀推拿这个教会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推呀推拿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烧香，这个教会要烧香的，所以这个叫做烧香的祭，它是祭神。推呀推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烧香的祭，他们用烧香来做祭。那你来看今天的教会里面哪一个教会还在烧香啊，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天主教。所以你看电视里面那个天主教的这个主教，这些走到哪里就是 拿一个绳子底下烧了一个香炉，对不对，摇来摇去啊，烧香。很多天主教的家里也在烧香，我到过天主教徒的家里，就挂了一个耶稣的像，玛利亚的像，然后就插了几个香在那。所以这个教会当然还有很多，我们来说，只是从这个字来讲，它叫烧香的祭。所以推呀推拿是指的天主教这个教会，从圣经来讲，他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天主教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的？那就是第三世纪，主后三世纪左右，天主教才有。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做康斯坦丁，他打了胜仗。他打胜仗，因为他是做梦，里面梦着天上有一个十字架，然后他打了胜仗，他就问人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他十字架就是基督教，代表耶稣。所以在康斯坦丁以前，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教的，到康斯坦丁以后他就不逼迫了。康斯坦丁的开始还不是天主教，是前面一个教会叫别加摩啊，刚刚还有一个教会叫别加摩。别加摩这个教会是什么一个情况啊？那你看我们就读读第二章先书，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啊，读到我们或者多读一点吧，读到十七节，十二节读到十七节，好吧？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赫拉一党人的教训，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像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好，你看这个写给别加摩教会。别加摩这三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或者叫做结婚。别加摩就是联合，或者叫结婚。我刚刚讲了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他后来因为打胜仗统一了东西罗马帝国，这个时候他就不逼迫基督教了，而且让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里面是自由的，鼓励人去信耶稣，而且你信耶稣的人他要送你衣服，还送什么东西给你。所以这一个很多人就进到基督教的里面了。这一进去以后，那么整个的基督教里面就充满了许多偶像的东西，世界的东西。人因为人都觉得信耶稣是光荣了，信耶稣不受逼迫了，还有奖励了，好，我们都进去了，那就很多的真理都错了，他们都进去了。所以基督教就和世界结婚了，和世界联合了，这个就叫别加摩。因此后面就讲了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那这个教会里面还有撒旦有座位，那是什么意思啊？好，那就是撒旦有力量进来了，在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力量，有撒旦的原则，有撒旦的教导。所以后面就有巴兰的教训，你看到没？巴兰那是贪心嘛，为了钱嘛，为了赚钱嘛，教会就成了这么一个地方了。所以这个就是有撒旦座位的地方。这个是康斯坦丁开始的时候，基督教就和世界联合了，所以这个叫做别加摩了。他联合了，联合以后就有撒旦的座位在教会里面了，还有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什么叫尼格拉一党啊？尼格拉那就是讲到阶级了，那也就是说教会里面很多人都混进来了，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了，这个教会已经真理不纯了，那就一定要选一批人出来，这批人专门来讲真理的，对不对？来传教的。好，所以就要分成两部分人了。所以尼格拉一党就是统治阶级就出来了，在基督教的里面就有一个统治阶级，就是你们这些人就去做生意嘛，你就去犯罪，星期天你就来做礼拜，好吧，平常你就不去。那么谁来在这里带领呢？那就一个了，那是有阶级了，有专门有一批人呢来带领了。这教会就形成这么一种制度，是从康斯坦丁开始的，是教会历史上开始。然后这个看历史上一开始以后，就发展到第三世纪大概左右，就出现了天主教，就过渡到天主教出来了。所以天主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但是别加摩就已经过去了，随着康斯坦丁，它就不存在了，这个教会不存在。那么现在我们就说，推拉推拉存在，因为推拉推拉是说到主耶圣灵在哪里说，你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你看到没有？我来就是指的主耶稣来，所以天主教一定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不会消灭，一直要下去。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主耶稣就要审判他。现在我们看第三章。 第三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读完了以后，我们就读第或者我们从第一节多读一点吧。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好了，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理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就是一个教会，叫做撒迪教会。撒迪这个字的意思，在希腊文就是剩下的人。剩下的人，什么叫做剩下的人？撒迪这个教会，我们知道天主教它从第三世纪统治，那么到了十五世纪，马丁路德就改教了。马丁路德他是天主教的，他从天主教就改教出来，就有基督教。所以撒迪这个意思就是天主教里面有一批剩下的人，他们离开天主教出来了，离开天主教出来。那么撒迪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叫更正教，或者叫改正教，更正就把天主教的错误把它改正了，那也就是马丁路德出来的，也现在我们也一般把它叫做基督教，一般叫做基督教。那么这个教会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你看他这里有一句话，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被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里临到你如同贼一样，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说我来像什么？像贼一样，对不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我来要像贼一样。所以这个教会要等到主耶稣再来，撒迪教会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这些教会，也就是现在有牧师制度的这些教会，有教堂的这些教会，他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但是请你注意，这个教会需要悔改，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怎么样悔改。这个教会要悔改，刚刚我们说的天主教也要悔改。请我们看第二章的21节，二章21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就不肯悔改他的淫行。天主教要悔改，这个叫淫行。天主教里面有淫行，这个淫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真正的性淫的，他的修女有淫乱，这个天主教里面啊，他有淫乱的东西，因为他们规定他们的修女是不能结婚的，但是他控制不了，他就要去犯淫乱，因为表面不能结婚，但是背后就发生问题了。第二个，这个淫乱是指着属灵的淫乱、邪淫，那就是说他拜偶像，天主教的偶像就太多了，玛利亚他们也是作为偶像来拜，对不对？玛利亚是封为圣母嘛，好不好？他就说 玛利亚她如果不圣，怎么生出一个耶稣是圣呢？所以玛利亚一定是圣的，所以就把玛利亚封为圣。彼得也封为圣了，保罗也是圣了。那么最近那个前几年那个印度那个修女也封圣了吧，对不对？所以她的偶像就太多了。你看我们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就是天主教的学校，就是把这些圣人的都在外面都做成一个偶像来拜。而且他们不但是这样来拜，而且是说你可以不向耶稣祷告，你就向玛利亚祷告，向保罗去祷告，向彼得祷告，这个完全是错了。这个就叫淫乱，我们叫做邪淫。那就是说天主教要悔改，根正教也要悔改，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这个教也要悔改。现在我们看还有一个教会也要等到主耶稣再来，那就是请我们从第七节读到十三节，七节到十三节，第三章七节到十三节，启示录。
你要写信给菲拉切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名，没有弃绝
遵守我的道，
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神殿中着住着，他也必不再从你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第七节是说写信给菲拉铁菲，菲拉铁菲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啊，弟兄相爱。所以这个教会它的特点就是弟兄相爱，弟兄相爱。这个教会是没有受责备的，这个教会是不需要悔改的，从来没有说责备他要悔改。而且这里是圣灵说到他是略有一点力量，就是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行为应该翻译成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我的道就是主的话，遵守我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这个教会，因此这个教会不需要悔改，从来没有讲他要悔改。而且这个教会不但不会悔改，这个教会还有已经有关联免了。你看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这个教会要等到主耶稣来，我必快来，看到没有？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这个教会已经有冠冕了。所以我们看看，在七个教会里面，还有四个教会要等到主耶稣再来。这是第三个教会，叫弟兄相爱的教会。这个教会它已经有冠冕了，这个教会不需要悔改，这个教会得到主的称赞了，圣灵在这里称赞了。这是圣灵说的话。还有三个教会已经说了，还有一个教会，那请我们读十四节到二十二节，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实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是最后一个教会，第七个教会的最后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也是后面四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的。这四个教会的关系，第一个教会我们叫做推雅推拿，我们说是天主教。那么撒迪这个教会是从天主教里面改教出来的，就是成了基督教。那么撒迪教会要等到，就是更正教要等到主耶稣再来。那腓拉铁非和撒迪教会有什么关系呢？腓拉铁非是从撒迪教会里面出来的一批人，就是十九世纪有一批基督徒，原来他们是在撒迪教会里面，更正教里面，后来他们就看见更正教要悔改，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所以他们就离开了那里，脱离了牧师制度了。其中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叫做达北。达北他就是牧师，在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他们错了，他就从里面出来，和一批基督徒一起聚会。那么这一批人就没有牧师制度了，没有牧师制度。那么在提摩太后书2:24-22那里说，他们是一批倾心祷告主的人，就出来。这一批人叫做清教徒，清教徒。那么有一批人曾经坐了一个五月花号的船到美国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有感恩节，是从19世纪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一批就是清教徒出来了，有一批人，这个叫腓拉铁非，弟兄相爱了。他们中间没有阶级，没有牧师制度，不要修教堂，他们就在家里聚会，恢复到了原来去，这个叫腓拉铁非。那老底家是什么呢？老底家这三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人的意见，高举人，把人抬得很高，这个叫老底家。所以老底家他对神的话不冷不热，你喊他读神的话不冷不热。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温哥华也有这种教会啊，他自己改了一个名字，不叫教会，叫做召会。这个召会是不读圣经的，我跟你讲，就是专门读李昌硕的书。他们早上读神心圣言，就是李昌硕的书，平常都读李昌硕的书。他们把李昌硕高举成独一知识啊，独一的知识，他就高举起来了，把李昌硕现在成了一个召会了。那么这种情况，他们就是从腓拉铁非堕落出来的。原来他们是从腓拉铁非原来是给尼托生走一条道路，现在他们不走这个路了，他们要自己出来高举李昌硕不义之士。所以李昌硕说的那就是对的，没有圣经。我刚刚到温哥华来的时候，这个召会就有人听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尼托生，他们没有见过，他们就很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去跟他们讲一讲尼托生。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讲尼托生，我是想和他们交通，我就到他们那里去了。 你去了以后啊，他们就要我讲，我说那我们读一点圣经吧。他们没有圣经，结果他们就房间里拿了 几本圣经出来，那个圣经都是很厚的灰啊，你看到没有啊，就是平常都不用了，摆在那个地方。他们读的就是李长寿的东西，是高举李长寿，这个就是召会了。召会就是从菲拉铁菲堕落出来的，那个就叫做老底家。好，现在这四个类型的都在，都有，而且这个老底家，这个老底家，这个召会不但是温哥华，全世界都有，而且也在发展了。最后还有一句，还有一个，我们这里就看见，他也要等到主再来。你看第二十节，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了、啊。主耶稣好近了、啊，就在门外叩门了、啊，他都不给他开门了、啊，就是他把主已经关在门外了，他把李昌把人举得太高了。所以现在有四个类型的教会摆在我们的面前，只有一个教会叫腓拉铁菲，是有关联的，不需要悔改的。老底家要悔改，你看十九节，凡我通爱的，我就要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好不好？这个教会也要悔改。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圣灵说的话，圣灵对所有的教会、众教会说的话，我们和弟兄姊妹要交通，让我们知道七个教会有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那三个教会没有说要等到主再来。那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使徒的教会，那是早期的，也要悔改，因为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第二个教会叫斯梅拿，斯梅拿是一个什么教会？斯梅拿这个字是受苦的意思，就是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使徒教会以后有大概有200年的时间，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所以很多人为着主舍命了。斯梅拿，斯梅拿这个教会没有要他悔改，但是要他在主的面前要忠心，至死忠心啊！这就告诉他们，他们要至死忠心。但是这个教会过去了，那么今天有四个教会摆在我们的面前，圣灵就告诉我们说，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要悔改的，哪些是有奖赏的，好不好？圣灵都说得很清楚啊。因此在这个时代，圣灵要做这个工作啊。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说到圣灵的工作的问题，好不好？因为有人说现在叫圣灵时代啊，所以灵恩派就出来了啊，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说法。好像圣灵时代就是圣灵做工了，神也不做工了，主耶稣也不做工了，这都是错的。今天主耶稣照样的做工，好不好啊？主耶稣在父的右边还为我们怎么样祷告啊，他不是不做了，都是圣灵来做，而且圣灵所做的都是从主来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说到这里，好不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有什么问题，好吧，我没有说清楚的，请你们来。我们这里有一个王先生，王先生呢、啊、他是国内的他在这里有两个星期，他儿子在这里念书。你是什么宗教？
我在那个，我姓王，我的名字很好记，我叫